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标普500指数在2020年以来最佳季度末上涨。为什么华尔街多头不担心股价的飙升呢？今天是6月份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资本市场把今天视作一个全年关键的节点，所以今天国际财经媒体都在做季度或者半年的市场回顾或者是总结，这对于判断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相信很多网友啊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二季度明明是伊朗战争进行期间，全球供应链受到打击，人工智能领域的泡沫不断受到质疑，为什么还创下了最佳季度的表现？就美国的股市究竟是着了什么魔了？我们先来了解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描述。美国股市在2026年迎来第六年表现最好的季度，受坚挺的消费者信心、强劲的就业数据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缓和的提振，标普500指数市值在过去三个月内飙升了8万亿美元，其中因先前估值和地缘风险暴跌的半导体板块正迈向有史以来最佳季度的业绩。华尔街多头之所以对股价感到安心，就上涨了他们心安理得，核心的支柱在于美国企业的利润展现出历史性的强韧。数据显示，标普500成分股第一季度净利润飙升至 14.8%， 创下了2009年追踪该指标以来的最高纪录，一季度企业获利增长率冲上了 28.8%。 这种利润的扩张不仅局限于英伟达、美光等人工智能芯片巨头，甚至金融服务与工业等传统的行业净利润也普遍高于五年的平均值。所以这是他讲出来，华尔街啊很淡定，尽管肉眼看得见的有很多风险，但是美国股市还是一路狂飙。就他认为第一个理由呢是企业在赚钱，而且赚钱的能力在明显提高，那股价凭什么要跌呢？报道接着这样描述，拉夫腾格勒投资公司的执行长腾格勒对此指出，当前市场是一个由新技术、人工智能共同驱动的生产力驱动环境，非常类似上个世纪90年代。然而市场并非毫无隐忧，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斯在六月会议上强调物价稳定，交易员加大了年底前加息的赌注，高利率带来的借贷成本的上升正威胁企业的利润。红利约翰汉考克投资公司的策略师米斯金警告，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的任何逆转或定价权变动都可能导致估值高达预期收益20倍的美股的下滑，这个是指的平均市盈率。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美国企业一季度二季度啊利润的飙升，它实际上还是值得进一步的琢磨的。今天彭博社有一个评论就指出，就现在美国企业利润的飙升啊，它实际上利用了人们在地缘政治冲突这种环境下对通胀的恐惧，美国企业把这种恐惧活生生的玩成了暴力的提款机。最典型的，苹果执行长库克承认，他们之所以调高产品的价格，他就是要转嫁芯片成本的提高。所以在这种啊通胀的上升，人们对各种风险的恐惧，让美国这些上市公司呢，他们趁机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所以通胀的这种恐慌预期，反而成了这些上市公司的巧取豪夺的一种借口。那么最终买单的呢，当然是全球的消费者，特别是美国消费者。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有关人工智能的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所谓的质疑呢，就是非常疯狂的人工智能的投资。那么到今天为止，就这个争论呢、啊、并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可能有关对于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这个争论还会持续到三季度、四季度。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文章的观点，网友们可以到其他的主流财经媒体啊都能看到类似的观点，它甚至就像华尔街的通稿， 他为什么不约而同的来为美国股市飙升站台？他实际上背后啊，他还是有一种华尔街自觉本能的联合意志。就华尔街的舆论目前是在与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斯对决，或者是在向凯文沃斯施压。包括今天这个文章，他有些表达是有些过头的。这个就是你如果长期啊沉浸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你才能体会到的。它是一种博弈，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向凯文沃斯施压。第一，凯文沃斯，你看呐，二季度股市增长80000亿，你如果轻举妄动，你去鹰派的话，那么80000亿的增加财富瞬间会消失，你掂量着办。第二呢，你看华尔街舆论，它反复在宣扬，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股市有泡沫或者我们股市有什么问题，而是多哈美伊和谈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这个是和平带来的股市的盛世。所以你凯文沃斯，你不能搅黄了这个和平红利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好处。但从凯文沃斯来讲，他道理很简单，他就说你那个美国的通胀高于 2%， 那我就要加息。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包括今天彭博社、金融时报、路透社的半年的这个市场分析， LT 感受非常深刻，就是他们在向美联储施压，在与凯文沃斯较劲，相信下个星期等这个风头过了，美联储会有一些姿态表达出来的。凯文沃斯他已经讲了，他不会跟资本市场啊谈天说地闹家常，他不会怎么对话的。但是其他的票决委员会陆陆续续与市场对话的。所以今天华尔街统一摆出这个阵势，希望给凯文沃斯一个下马威。所以啊，股市有时候你去诚心去观察，它还是很有戏剧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川普构成打击。这个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相信网友们呢很容易产生一些疑问，川普总统明明亲自任命挑选了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什么这么不给面子？而且这个出生公民权呢，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他看得非常重的，也是他上任第一天就签署的核心的移民政令。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的描述。美国最高法院周二针对川普诉芭芭拉案做出历史性的判决，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联邦政府败诉，正式宣告川普总统旨在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这项裁决粉碎了川普第二个任期最具争议的移民政策的核心。这项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多数派意见书指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身份条款的历史长达158年，其核心承诺就是保障在这片土地上生而自由的每一个人自动获得公民权。法院痛批川普政府试图以行政命令将公民权限制在父母至少一方为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做法是剧烈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罗伯茨更是在判决书中直言，行政命令中反复出现的合法暂时、母亲、父亲等限制词汇在宪法文本中根本不存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并不重要。此次投票中，川普亲自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选择倒戈，加入了3位自由派大法官与罗伯茨的阵营。另一位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虽然加入多数派，但认为该行政令是违反了联邦移民法规。仅有托马斯、阿利托和戈萨奇3位保守派大法官坚持反对意见。此判决意味着每年约25万名出生于临时访客或无证移民家庭的儿童，其美国公民权得以免受剥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美国舆论呢高度关注这个裁决结果，它主要还是反映了天马行空的川普啊再次受到最高法院的约束。与川普其他争议性的案件不同，这件事是川普看得非常非常重的。但是在保守派控制的最高法院当中，大笔数否决了川普的决定或者立场，所以它还是体现了美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啊相互制约的权力机制还是非常强劲的运转 还是非常正常的。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这种争议啊还会持续下去的。支持最高法院裁决的观点，他会从宪法的规定、美国的人口红利来做正面的理解。那么反对的或者有质疑的理由呢，实际上也有些很充分的。你比如说有一个中国的所谓的企业家在美国弄出几十个这种所谓的代孕的婴儿，就把美国当作一种人口农场了，这种显然是不合理的，对美国也没有任何益处的。那么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会有些约束，或者有一些个案会不会在法律层面有所突破，这个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宣布退出美墨加协定，开启该协议长达十年的终止倒计时，这个对北美的贸易三国的关系是带来巨大冲击力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的描述，美国总统川普政府预计明天正式宣布美国不会确认延长现行的美墨加贸易协定，此举将正式启动这项已有32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长达10年的终止倒计时。如果三国在未来10年的年度审查中仍然无法达成修订共识，该协议将于2036年7月1日正式寿终正寝。报道指出，这项决定源于川普第一个任期谈判时写入的日落条款机制。虽然协定在2020年才刚刚启动，但随着近年企业为规避美国对华高额关税，纷纷将供应链转移至墨西哥，导致美国对墨西哥逆差急剧扩大，川普对此态度大转变，转而倾向直接对墨加两国的汽车、钢铁、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谈判代表格里尔采取了极具争议的谈判策略，美国正单独与墨西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将加拿大排除在外。美方对加拿大限制美国乳品准入以及各省下架美国酒类极为不满。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在谈判中开出极具苛刻的条件，要求北美制造车辆必须包含 50% 的美国本土的零件，这将使区域零件综合门槛暴增至 82%， 否则即便在墨西哥、加拿大组装也将被苛征高额关税。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目前美国的这种关税政策仍然无法呀限制和抵御中国产品绕道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墨西哥的贸易数据来看也是极其不正常的，如果再用这个美墨加三国的这种贸易协议继续运行，那么墨西哥这个破口会越撕越大。加拿大与中国方面呢也有一些合作的一些迹象，但是加拿大它控制经济啊，包括加拿大的政治，它毕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环境。但是墨西哥不一样，墨西哥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在它经济的形态上，它完全无力阻止中国产品的倾销，以及中国借助墨西哥做跳板来渗透美国市场。而且呢，从去年的墨西哥的数据来看，不仅仅是中国产品绕到墨西哥，东南亚也以暴增的表现通过墨西哥来绕道进入美国市场。那么美国他就怀疑东南亚的有一些出口到墨西哥的很多也是中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很多媒体说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他自己弄了一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取代了之前的北美自贸协议。哎，为什么第二任期又要把他一手打造的美墨加贸易协议要拆毁呢？坦率来讲，这个还是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啊脱钩去风险，比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啊理解要深刻的多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把加拿大与墨西哥分开来进行谈判，甚至呢故意做出一种啊很认真很热烈的与墨西哥谈，先把加拿大放一边。MT 认为呢，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川普政府非常主观的对加拿大的一种矮化或者是一种贬低，情绪成分是非常多的。因为美国加拿大的分歧从争议的交易规模而言并不大的，现在川普政府非常记恨的是牛奶和威士忌，这个在美国加拿大的贸易结构当中总量当中占比并不大的，但是川普政府他要刻意把与加拿大的分歧 弄得非常激烈，弄得非常对立，所以这个更多是一种政治谈判而不是经济谈判。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贝森特称只有中国在购买伊朗石油，其他国家持谨慎态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大多数国家尚未准备好购买伊朗石油，担心美国可能重新实施制裁，促使德黑兰与华盛顿进行谈判。今天贝森特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伊朗石油至今仍然未能售出，因为买家担心伊朗石油会再次受到制裁。除了中国在伊朗石油受到制裁前就已经开始购买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购买，所以伊朗石油目前仍然处于折价交易的状态。贝斯特说，这正是伊朗人真正应该积极参与这些谈判的原因。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贝斯特今天专门把这个事拎出来讲，他不是想介绍一个伊朗目前卖油的事实，他实际上在警告在美国豁免期其他国家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去买伊朗的石油。因为按照备忘录，在谈判期间伊朗卖油是受到豁免的，可以卖的，合法的卖的。但是现在贝斯特讲只有中国在那去买，其他国家不敢去买。那贝斯特今天这个讲话，他实际上传递非常明显意图，对，不买就是对的，因为我确实可能还可能会去制裁伊朗的。你不要你刚刚弄成了这种供应链物流的习惯，又遇到制裁。他还是反映了从贝森特这个角度进一步敲打伊朗，不要认为拿的那个豁免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实际上那个豁免政策对你没有用的，其他国家还是在看美国的脸色。但贝森特也讲出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就中共啊，他确实继续在买伊朗的便宜油，尽管豁免了伊朗可以对外卖市场价，但由于没有人买，贝森特亲口证实，就中国目前仍然在从伊朗买折扣油，而且中国是唯一的主要买家。所以今天也有很多媒体讲说，中国现在成了伊朗战争的最大受益者，这个当然呢，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但中国呢，确实在伊朗战争过程当中，没有重新调整中共从伊朗获取超级利益。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撞上北京大厦的飞机差点与海南航空的航班相撞。这个中国尊大厦被飞机撞击的这个事啊，在国际舆论当中还在持续不断的发酵。那么今天不仅彭博社报道，其他的国际全国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就国际舆论突然感受到这个事啊，比官方透露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得多。如果这架呀教练机当时撞上了海航空客 A330 客机的话，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世界级的空难。尽管这个事没得成，但这个事给舆论带来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看他的报道的描述，根据公开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海航一架空客航班险些与一架失控的轻型飞机相撞，该轻型飞机随后撞上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记录显示，这架固定翼飞机驶入了空中客车 A330 客机的航线，后者在预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前几分钟终止了下降。数据显示，这两架飞机一度接近至457米，哎呀，这不闹着玩吗？这是这么近的距离。可能由于海南航空的飞机采取了规避措施所致，这差点发生的事故先前并没有见出报道。海航以及中国民用航空局均未立即回应置评。那么这个数据呢，是航空专业网站 Flightradar24 它记录发布的。那么其他的国际航空资讯信息也都有类似的记录和报道。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事儿中共处理的方式啊非常诡异的。你说他低调内部处理严谨的调查也不是。你比如说各方面信息指证一个叫刘俊华的人是肇事者，你说中共他不回应吗？他又通过官方渠道把中信集团的一个叫刘俊华的女性让他出来发声，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官方呢让他通过一个新闻报道让他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证实呢不是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作案，按中共的言论管制肯定会拿掉有关他的报道，这个证实呢，舆论你们猜错了。但是民间舆论继续在指证就是刘俊华。那么到昨天 哎，官方就出现让这个女版刘俊华以视频的形象出现，再次来否认外界的猜疑。所以中共他并不是说他在认真调查不理会你们外面的议论，他还是非常在关注外界的议论，但是他又连基本的事实初步的调查结论他也不愿意公开。所以这个与国际社会啊通行的处置这类事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共他仍然是处在一种维稳的思维，内紧外松，家丑不可外扬那种模式在对待全球关注的这个重大的航空事件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新闻你看他透露这个小型飞机在撞中国尊之前，他差一点撞了这个海航的这个空客航班，这可不是一种简单的驾驶事故能够敷衍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的这些航空管制本身漏洞是非常大的。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今天也有一些香港媒体在评论这个，就中共现在啊，在习主席瞎指挥搞薪资生产力，中国国家发改委突然弄出一个什么低空经济，连航空管制的这个规则没有做出相应的应对防范的情况下，低空经济就搞起来了。这个你搞起来了，除了这种安全漏洞以外，它实际上即便不是这个涉嫌心怀不满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自身的困难的人做出极端行为的话，你这种航空管制不严谨的情况下，你在放开所谓的低空经济这个市场，本身给航空安全是带来了极大的隐患的。这也体现中共的治理方式的一些低下，它从来都是先乱，乱了之后再治。你包括无人机，无人机先泛滥，泛滥了现在一刀切。那么对这个低空经济也是，你也能想象到至少在北京也会一刀切。所以中共这样一种对极端事件的这种暗箱处理，它不利于啊对事故的反思，对规则的完善。因为你这种暗箱操作各方面的利益，比如说有一些监管者，他为了减轻他的责任，他不承认监管有漏洞，或者他不去反思航空管制上的漏洞，一味的从各个方向去维稳，那最终它会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的。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这个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在国际财经界。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劝阻企业以高利率在境外融资。那么看到这个标题啊， LT 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这些企业不是不愿意贷款吗？中国的贷款的利率已经是主要经济体里面最低的了，银行的钱也贷不出去，怎么还跑到国外去以高利率去融资呢？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这还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的。但是你如果了解到报道内容之后啊，它比你想象的更奇怪。所以中国这件事儿，这个还是习主席领导下它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它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已向部分中资投行以及大型银行发出明确的窗口指导，要求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 4% 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 5% 的美元债券。报道指出，这项罕见的限价令是为遏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以及防范系统财政风险的最新强力举措。目前全球宏观环境正处于美国高利率周期，而中国境内则处于降息的边缘，在这种金融错配下，许多无法在国内获得廉价信贷的高风险借款人，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不得不转向海外发行高息债券来借新还旧。彭博社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目前背负境外债券规模高达1170亿美元。更为紧迫的是，中国企业在2026年剩余时间内面临约710亿美元的境外债券到期，而2027年这一到期墙将达到高峰，超过1300亿美元。目前地方融资单位的境外发债配额已被发改委直接削减 10%-20%， 部分国有企业与海外发债受阻，不得不转回国内通过短期银行贷款来填补缺口。那么对于这个莫名其妙的新闻但又真正发生了的事儿，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明明中国国内的钱呢、水漫金山形成堰塞湖，那么为什么这些机构这些企业要舍近求远到境外去融资呢？ 去融高价的债券呢？那么实际上呢，造成这种怪象的理由很简单，就地方政府这些融资平台已经被中国的银行体系列入现代的黑名单。这个主要是北京方面，他为了遏制地方政府啊进一步的举债，偷偷的举债，他直接要求银行不要再给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了。但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他之前找境外借了很多钱，他得还钱，包括他在国内的一些商业银行一些贷款，就期满没有上报给中央政府的一些表外的一些贷款也需要还钱。那么在国内呢又被列入黑名单，所以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得不跑到境外去融资，这个就是有点变量为仓。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这次阻止地方投资平台到境外融资，他除了提这样一种要求之外，他限定了境外融资的利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你如果到国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去融资，那么融资的利率它是一个市场定价机制的，而中国官方强行定了一个境外美元债券融资利率不能超过 5%， 那么它能不能够管住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者中国企业到境外融资的这个利率的红线呢？这个是很难的。包括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上报是 5% 以内的债券，同时呢以所谓的咨询费服务费另外再给境外贷款机构一些回报。所以中国官方限定这种境外融资这种利率的界限，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共自认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这种霸道形象。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与中共这种画红线给境外债券利率画红线是有关的。在这个报道里面冲击力最大的 LT 认为是他戳破了习近平的所谓的定于一尊强势的管制。因为在之前很多官方媒体制造舆论，就感觉中国体制内的官员很怕习近平，怕到什么程度呢？就怕到我干脆躺平，我什么事都不做，我不得罪你，因为我稍微做的让习近平不满意，可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是这个报道完全打破了这样一种印象，就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在体制内的权威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厉。你看在过去的几年，中共反复强调地方政府不能再增加新的债务，那么对旧的债务呢借新还旧，就债务展期，这个是我们得到官方舆论的印象。你看这突然又冒出来跑到境外去借钱，而且借高利的，所以这个它仍然展现出一种中共体制内在今天习近平的高压下仍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这么严厉的，在几乎要把中国弄亡国的这个地方债的危机面前，地方政府仍然敢举债，甚至仍然敢跑到国外去举债。而且李强每年汇报成绩就如何去化债化地方债，但居然又冒出来这么多违规的跑到境外去借债的案例发生。所以中共的管制看似密不透风，实际上是千疮百孔。 MT 看到这个标题时候，第一反应认为是中概股这些企业或者一些科技企业有外资投资背景的，因为中概股呢它那种 VIE 结构，它的股权是没有办法拿到中国银行去抵押贷款的，只能在境外贷款。所以 LT 第一反应就合理的推断是中概股在境外贷款被中共干预，哪想到呢这个报道指的就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违规到境外贷款。所以这种现象与习近平强调的绝对忠诚相差十万八千里。它也反映了就中共的党宣机器给习近平营造一种习近平已经取得了定于一尊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那样一种威严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的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千疮百孔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舆论最关注的中国问题。尽管今天习主席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但是今天国际舆论有关中国的新闻焦点是巩贵。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因数十亿美元的诈骗案被判处30年的监禁。昨天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官托雷斯对流亡的中国富商龚文贵正式判处30年有期徒刑，这是对他2024年7月定罪的最终量刑，这标志着这宗长达3年多的联邦大案正式落幕。龚文贵中国山东人，自称亿万富翁，2019 2017年以揭露中共腐败内幕为名出走美国，建立庞大海外华人粉丝群，其诈骗计划至少分四条主线， GTV 媒体集团私募，喜马拉雅农场联盟贷款计划， G Club 会员制，以及喜马拉雅加密货币交易所。 GTV 筹得 4.1 亿美元， G Club 筹得 2.4 亿美元，加密货币计划筹得 5.17 亿美元。光贵在社交媒体上向追随者承诺投资保本，且由他个人担保，但资金并没有让客户致富，反而让光贵过着奢华生活。陪审团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房产，一辆兰博基尼，一辆布加迪和一辆法拉利，还有一艘游艇和成排的意大利西装。检方出示的流水单显示投资者的资金如何用来为光贵的儿子购买豪宅、吊灯、床垫和豪车。2024年5月，光贵的助手王艳平在光贵即将进入陪审团庭审环节突然认罪，换取轻刑，承认共谋电汇欺诈罪和洗钱罪。2025年1月，法庭认定王艳平扮演操盘手角色，判处十年监禁，同时需缴纳14亿美元违法所得。主审判决方面，光贵12项控罪中9项被判成立，包括欺诈、巧诈勒索以及洗钱。那么对这个轰动全球的重大案件， LTE 网友分享五个观点。第一呢，就昨天的这个判决啊，结果在美国舆论来看是不意外的，但在华人社交媒体上似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的舆论对这个案件的理解它非常之简单，就美国的一些法律的一些媒体啊，认为当美国法庭在2024年5月宣判王艳平之后，光贵的案件就进入垃圾时间。这个可能是美国以外很多网友可能很难理解的，因为光贵他在过去一年多在精心策划，在认真准备。实际上在美国的多数法律专家来看，2024年5月以后，光贵这个案没有什么闹腾的余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光贵的案当中，他们是精心设计了一个逻辑闭环的，就首先固定王艳平的犯罪，而且与王艳平呢进行一些司法合作来锁定光贵的犯罪。所以这是整个案件最关键的布局，这也是美国法律界对于这么复杂的案件司法部能够打赢这个官司啊，评价非常高的一个策略。更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媒体介绍呢，他们还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司法部在起诉光贵这个案件当中，他非常精准的控制了王艳平突然认罪的时间。就王艳平被抓以后啊，一般的舆论认为光贵会丢车保帅，会切割。那么实际上王艳平被抓以后，他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合作。那么司法部选择让王艳平对法庭认罪，宣告王艳平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这个时间节点是在光贵案陪审团啊正式开始进行听证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么王艳平的这个公开认罪，他就无缝衔接到让这些陪审团的成员在第一时间接受到法庭认证的一些证据，那就是光贵的确犯罪了，而且事实被法庭已经确认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说2024年5月以后光贵案就是进入一种垃圾时间。就王艳平案件非常核心的呢是，第一，王艳平认为主谋是光贵，他只是前台的操盘手，这个就切断了光贵甩锅给其他共犯的可能性。所以你看他这个逻辑，或者你要说他做的扣也好，非常严谨的。第二，王艳平提供了所有的账目的往来，包括用于私人消费的光贵的。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王艳平的突然认罪，认罪的时间，认罪的内容，可能对于光贵阵营来讲啊，可能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美国媒体普遍报道，就光贵在整个案件当中不认罪零让步的策略，让光贵至少多坐了15年的牢。就光贵他选择对12项指控全部不认罪，而且他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光贵拒绝出庭作证。他的策略呢，希望让辩护陷入一种啊既说不清资金流向， 又无法争取同情的两难。但实际上刚才讲了，法庭对这些事实的认定早就通过王艳平案呢已经进行了大部分的证据的锁定了，而龚贵这种不配合，他进一步激怒了检察官和法官。所以今天媒体都报道缓刑部门建议呢判处25年，检察官是要求30年，那么最后法官的采取顶格的这种诉求宣判30年。法官在昨天的声明当中他就非常强调说，龚贵毫无悔意，至今生成对任何人都没有造成伤害，这是法官加重判处的根本原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些弄巧成拙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龚贵他主打反共派，这个呢可能在中文社交媒体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因为我反共，所以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因为我反共，我怎么会去诈骗贪污呢？这套逻辑呢在中文舆论里边是很有市场的，但是拿到美国法庭上这个策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包括昨天在最后的庭审当中，龚贵还在大篇幅讲他六四怎么被中共迫害，他的家庭怎么被中共迫害。因为起诉龚贵的助理检察官他在法庭上讲得很清楚，就你是不是反共是一回事，同时你是否犯有诈骗欺诈罪是另外一回事。就检察官跟他辩论的不是他与中共的关系，检方指控就是他在美国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所以昨天检察官在法庭上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我们全当相信龚贵说的与中共的矛盾和关系，但是你必须面对你在美国违法的事实。所以有关这个争议争论， LT 还看到啊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你看今天舆论里面支持龚贵的一些舆论与反对龚贵的一些舆论呢，他们都在用同样的逻辑或者在犯同样的逻辑错误。你比如说支持龚贵的舆论呢，就认为说你看龚贵反共骂共产党，龚贵的反共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龚贵他不可能是诈骗，不可能去欺骗，不可能去骗财，反共就不会去违法。那么反对龚贵的一些中文舆论呢也是用同样的逻辑，但他表达方式不一样。他说你看龚贵欺骗诈骗，所以这个诈骗欺骗的人怎么会去反共呢？就是你做了坏事一定不会反共的。支持龚贵的观点是，你看他反共一定不会做坏事。这个是今天呢中文舆论吵得一塌糊涂的本质现象。 LT 认为这两种观点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二极管，反共就等于好人，不是好人那就等于不反共。所以说有些反追的逻辑看似与中共不一样，他们的底层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样的。这个还是要回到法庭法官检察官的论述，就你是不是反共不是这个案件的重点，你反共也好不反共也好不影响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审判。或者你进一步你可以讲，你有些人反共但是你也可能犯罪，你也可能是犯别的事。同样你即便在美国定性他有欺诈，但是你也不能简单说他根本就没反共，他那个反共就是为了骗钱，这么绝对的来判断龚贵啊，这两个实际上都是犯的同样的逻辑错误。这个不光是普通的这些中文网友啊犯这种极端二极管式的错误，今天华尔街日报他就这么讲的，说龚贵根本就是一个为了诈骗钱财的伪民主人士，他根本不反共。 LT 不太赞成这种很武断的判断。你即便是你能看到龚贵的动机，看到他的内心，但他表现上来讲他确实讲了很多中共的不堪，确实让中共很难受的。当然有些人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脑袋大，我能看到他的动机，我能看到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但实际上美国法庭美国法律不关心这些事。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龚贵到美国之后啊，他很快进入美国的一些政治的争议政治的争论。但是他这个案件很奇怪在哪呢，是横跨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就这两个政府都对龚贵这个案件非常强硬，中间换了检察官，拜登政府的检察官换到川普的检察官，那么对龚贵的这样一种啊定性定罪的方向尺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龚贵昨天在最后的庭审仍然想描述他遭到美国司法的迫害，那么这个在今天的舆论当中，尽管美国媒体从来不吝啬对政府的批评，但是很少有人采信龚贵的这一种指责。龚贵案的主审法官托雷斯这个人没有变，一直是这个法官，但检察官从拜登的司法部下面的检察官到川普政府的检察官，量刑论述啊诉控方面逻辑是完全一致。那么有一个 潜在的争议争论呢，就现在纽约兰首席检察官Jay Clayton 呢，就这个人是目前美国的一个焦点人物。这个人呢，目前是纽约南区的首席检察官，也就是起诉共贵的是他的办公室的团队起诉共贵的。那么这个人呢，中国的网友是非常熟的，就这个人曾经是马云的律师，就马云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是这个老兄操作的。而且川普2016年赢得大选以后，马云跑到川普大厦见了川普，也是这个老兄操作的。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就把这个克雷顿呢弄到纽约南区去做首席检察官。最近这个人为什么又成了美国舆论的焦点人物呢？就川普提名他作为接替阿巴德的美国情报总监，而之前共贵攻击马云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之间这种关系的冲突当然会是共贵阵营呢会一直啊宣扬的内容。但是你这个你需要拿出证据，特别是经历了两任检察官，两个团队对案件的基本逻辑都高度一致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啊指责呢就缺乏很强的说服力。但这个事儿呢可能会在一些舆论当中会发酵。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昨天法官宣判没收 8.89 亿的资产。那么很多网友关心这个钱没收了怎么用，那些所谓的受害者能不能得到赔偿。那么法官说的非常明确， 8.89 亿全部用来退赔这些受害者。那么在公贵这起案件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的是，就有很多受害者向法庭作证说，我自觉自愿的，我不认为是被骗，或者我不要求追回所谓的损失。那么法庭在处理这部分意见的时候呢，美国法律它认为很简单，违法就违法了，不能因为受害者放弃诉求就能够让违法不受到追究。第二呢，就大部分受害者是要求追回损失的。同时呢，今天很多美国媒体也报道啊，就公贵的有一些追随者呢也扮演了猪队友，就有时候帮倒忙。今天 LT 看的有一个例证，就法官问公贵几个强烈的支持者在法庭作证的时候，他们认为公贵不是欺骗，我们愿打愿挨。那么法官就问了一个问题，就说你这个公贵啊来募集资金的载体什么 GTV 啊 GClub 啊，哎，这个 G 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就法庭问了三个公贵的支持者，这三个人的解释呢各不相同。第一个解释呢说这个 G 啊就代表公贵的锅，那是我们国家的。第二个证人呢说这个 G 啊 ABCDEFG 啊 G 代表上帝，你看我们郭先生啊是替天行道，哎，这个也不是骗。第三个呢，他这个队友呢说是这个 G 啊是代表全球，哎，我们是面向全球的。所以这个听证呢就让法官感觉就这些支持者啊说法完全不一样，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有明确的宗旨或者自觉自愿。因为从他们解释上来讲，有些人认为呢是一种投资，有些人认为呢是一种党费或者是一种政治现金，那么有些人认为呢就是一种合作。所以这本身并没有强烈的支持公贵啊是用募集资金在做所谓的反共事业。当然最大的猪队友还是王艳平，王艳平几乎锁定了公贵 85% 以上的犯罪事实。 LT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公贵他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募集到接近10亿美元的这样一种资金，这种规模啊，就哪怕在华尔街你去搞公募私募啊，想轻而易举的没有什么成本投入的弄10亿美元，这个都是很难的。中文社交网络呢认为是公贵的魅力，实际上你认真想一下，这个比公贵的魅力啊可能要复杂的多，要深刻的多。 LT 认为第一呢是就全球，不要说中国国内，中国国内也是有的，就中国以外全球的华人当中反对中共讨厌中共的人啊群体非常庞大，他们缺乏一个出口。所谓缺乏出口呢，是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这样的政治活动的载体。这个与一些民运呢这个不一样， LT 认为大部分民运呢已经不是反共，因为所谓的民运只是他们生存，自己甚至是为了自己的房租，为了自己的差旅费而必须做的一件事。因为你真正的政治，你做中国的政治活动，你不影响中国国内，那个都是啊耍流氓的。公贵他搞的这些活动，你看他国内的信众非常多，他能够煽动国内的什么退伍军人啊，什么失业的人啊，制造一些在国内的一些政治行动。所以公贵的横空出世，他确实为 这些反共群体啊，找到一个政治活动或者是政治情绪的出口，就是要捐这种钱。所以这个十亿为什么短短时间弄来，不完全是光棍这个魅力或者他个人的这样一种啊说服能力。你未来如果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还是很容易轻而易举的募集到这个当量的资金的。第二个方面，就为什么光棍能够短时间募集这么多资金，这个与他设计的这些产品呢、包装是有关的。因为他的最基本的口号是保本，赚多少钱上不封顶，但是对下保本。而且呢，他以他个人的名义和资产做担保。因为很多光棍的信众啊，很羡慕光棍的奢华的生活，羡慕他的豪宅，羡慕他的游艇。你那点钱在人家老郭面前，那哪里算钱呢？所以保本、个人担保，这也是他短时间募集这么多天量资金的一个砝码。第三个呢，就光棍把这种反共有一定风险的事件富裕呢还能赚钱，这个是解决了所谓的5500个受害者，法庭认定的受害者，有些人不认为他们受害者，反正是5500个人里边相当部分他也是考虑的，哎，既要又要，大大减轻了他们参与募集资金的心理障碍。所以光棍案件也好，光棍本人他在海外的舆论影响也好，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未来还会进一步发酵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